利未记第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以西结书第三章，题目是吃满书卷，遵旨传道，顺服自节。吃满书卷，遵旨传道，顺服自节。今天两边的中心，这一面叫我们遵神旨，一面叫我们吃书卷。吃书卷和遵神旨是必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不吃书卷，你就不明白主的旨意。要遵循神的旨意，必须要吃书卷。吃书卷，这个利未记十七章，它的内容基本上跟申命记十二章有相似的地方，区别在哪里呢？都是讲到你献祭要在神指定的地方，区别是利未记十七章是指的适用于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要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在旷野当中献祭必须把牛羊带到会幕的门口，会幕的门口就是来到祭坛那里，你献祭你是不是你一定在神旨意中，不能离开祭坛，不能离开十字架。在申命记十二章的区别呢，是指着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进了迦南美地以后，所以说你要在神所留名的、所拣选留名的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神的殿，在那里敬拜侍奉。警告的话就是不可在自己看重的地方随便捡一块地，像外邦人拜偶像一样，随便找一个地方就献祭，那等于献给鬼魔，所以神不悦纳。所以这一段第二节遵神旨，我们的侍奉。所以利未记从十一章基本上讲生活的这个圣洁，但是这一章又是讲到侍奉的圣洁。怎么侍奉？你怎么工作？你怎么献祭？你要在神指定的地方，你要回到会幕门口，你要在祭坛那里，祭坛只有一个，也代表我们在十字架的根基上来做工来侍奉。离开十字架，那我们就偏离了主的旨意，那你的侍奉就不蒙悦纳。后面还有警戒，禁止吃血，死的不可以吃，不洁的不可以吃，最要紧不能吃血。血在十七章讲的最清楚，两个原因，第一，这个是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血里有生命；第二，血可以赎罪。在这一章啊，第十一节、十七章十一节讲的非常清楚，禁止吃血的意思就是你要看重生命，看重生命，不要随便的、轻易的，这个轻慢了，就是我们爱灵魂，我们看重主为我们舍命流血，一切的血都不可吃。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随便的这个轻忽了生命，因为生命是神赐的。当然，我们要爱灵魂，像保罗说，我们不传福音有祸了，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对着这那边呢，我们知道以西结那边就是他放差做传道之前，神让他吃下书卷，充满祝福，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叫他才能够传神叫他传的信息。所以两边相对，就给我们看到，今天不在乎工作多少，乃在乎你吃透书卷，深深明白神的旨意，你在做成神的工，做在神旨意中的工，这是神悦纳的。不在乎工作多少，所以两边相对。刚才我们说了，遵神旨与吃书卷，也可以说遵旨与受差。要受差遣，你要遵循神旨意。这边叫我们要受警戒，什么不可吃，你要禁止吃血，受警戒。那边呢，神要以西结，神立他做守望者，让他去警戒人。所以我们自己受警戒，我们才可能去警戒别人，这也是两边的中心。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分段是五小段，三节对五节，是两个一节对两节，然后一节对一节。现在我们请看第一段，这第一段是九节对十五节，等于三小段合并，这边九节那边十五节，题目是吃满书卷，遵旨侍奉大有能力。什么样的侍奉是蒙神悦纳的？你在神旨 意中。你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在神旨意中侍奉呢，就要吃透赎罪，吃满赎罪也是吃透赎罪的意思。好，现在我们请看这边，两边相对，我们先看利未记这边第一节，我们看到四节一到四，耶和华对摩西说，啊，这个是神仍然是让摩西先明白神的旨意，摩西先领悟了神的旨意，摩西先知道神要他说的是什么，然后再晓谕别人。下面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就是做祭司的，让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以色列众人，因为以色列众人都要献祭，不管是做祭司也好，是献祭的人也好，是以色列也好，神说你们都要告诉他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下面就是神的吩咐，也就是说照着神的吩咐去献祭。因为这章主要讲什么？讲献祭，献祭就是侍奉，献祭就是工作，你怎么样去献祭呢？神说神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就你要照着神的吩咐。第三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者绵羊羔或者山羊，不计宰于营内营外，如果你没有献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那你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就是说你今天不是在家里随便自己吃肉宰牛宰羊，乃是说你献祭给神的时候，你必须要带到会幕的门口。什么叫会幕门口？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建造了会幕，会幕就是侍奉神的中心，会幕就是神的所在。你要侍奉神，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会幕的门口就是祭坛，祭坛我们知道在哪里，在会幕的门口，所以你必须迁到这里来。所以我们的侍奉必须是十字架的根基，祭坛就是代表十字架，在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这样的话流血的罪就不归给你。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你就等于流了血，就好比是你是犯了谋杀罪一样，一样的严重，他流了血就要从民中剪除啊！这神讲得非常严厉，这神根本不悦纳，而且你还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你随意的杀生，你没有在会幕门口，不是把供物献给神。叠第五节，这啊，我们就先到第四节，先到四节，前四节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在会幕门口，在神旨意中侍奉，在神旨意中侍奉。前四节，对着那边是前七节，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三章一节到七节，先看一二两节，开头都是两节对一节，两个两节对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赎罪，因为前一章神已经把赎罪赐给他，他已经接过来了，现在神对他说，人子啊，你要吃，要吃赎罪，吃这赎罪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就是不吃赎罪没法讲，你讲什么？吃了赎罪才能受差遣，吃了赎罪才能够去对以色列家讲说神的话。吃赎罪的目的是明白神的旨意，懂得明白神的心意，得到主的话，你才能够去传主的话。所以第二节，于是我开口，以西结非常谦卑。所以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要谦，要渴。以西结他说，于是我就开口。一个人呢，不渴不饿，他根本不开口。你给他摆一桌子，他也不来吃一口。都送到你眼前，你也不吃。所以主的恩典都送到眼前，你吃不吃？你要开口。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赎罪，还要靠恩典。不然的话，你圣经摆在这里，你大眼瞪得很大，你也听不进去一句，也进不去，读不进去一句，要靠恩典。他就使我吃这赎罪。我们看这前两节。这边就是吃书卷传神言，你怎么能够向以色列家来传讲？你就是要吃书卷，吃书卷传神言。那边也是神的吩咐，是吩咐摩西，叫摩西吩咐亚伦和他儿子以及以色列人，明神旨传神旨。那边可以代表摩西，这边是以西结。我们首先是摩西这位神的仆人和以西结相对，神仙对摩西说，所以摩西先要明神旨，然后摩西才能够传神旨。那这边就是吃书卷传神言， 再看，还是这两节，这边以西结多么谦卑，开口吃土言。我们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开口？我们的口有没有张大？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告诉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不是主不给我们，也不是主不把书卷充满我们，乃是你不开口，可能口开得太小，吃不了几句，吃不进去，甚至看不懂，也看不懂，也不爱看，也看不进去。所以求主给我们要开口，这开口就是我们要谦卑，要饥渴，要谦卑饥渴，求圣灵把他的话赐给我们，给我们开导，给我们打开，把我们带进真理，明白主的道。什么叫吃书卷？吃书卷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是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这叫吃书卷，丰丰富存在心里面。主的话就是主的灵，所以我们吃书卷，我们就是有主给的智慧悟性，是我们那个明白，那个智，那个明透。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也讲到，也讲到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用属灵，这个用智慧和悟性，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属灵的悟性，这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也这么祷告。智慧和悟性，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可见呢，今天这两边相对啊，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知道怎么样侍奉神，一定要吃书卷，跟主的话离不开。不是张三李四对我讲，告诉我，乃是主的话。所以，于是我开口，他就是我吃着书卷。再看三四两节，又对我说：“人子，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这书卷就具体以西结该吃的，那当然就针对被掳的百姓，针对就要亡国被掳第三次被掳的那个刚硬的西底家和犹大还没有被掳的这些百姓，所以你要针对性的来吃，吃了就是要传，所以你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祝福，还要充满。充满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吃一点，让我们吃够，吃满。我就吃了，口中觉得甜如蜜，那就是更吸引他吃了还要再吃，越吃越甜，越吃越甘美。主的话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甜，像蜜一样蛮有营养，这样的丰盛，这么样的甜美。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三节四节，吃透神言，受差传道。不但吃，而且这一两节告诉你啊，吃透神言，就是充满豆腐嘛，吃透神言，受差传道。那边就是明透神旨，做神出口。那么第二节就是告诉摩西，你要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还有以色列，明透神旨，做神出口，才能够做神的出口。这边是主道充满，那边就是请听神言，因为他的吩咐，请听神言。这边是主道充满，这边说吃了口中甜如蜜，那就是我们要留心听，所以对着那边就是都要留意神吩咐。所以那边神就是针对亚伦的儿子以及全以色列人，都要留意神吩咐。那边就是说耶和华的吩咐是这样，是什么样呢？那你要留意，你不留意就不知道到底神吩咐是什么，在这一章是什么，在下一章是什么，所以都要留意神吩咐。对着这边就吃了口中甜如蜜，巴不得求主给我们真是有滋有味。再看第五节，五节到七节啊，我们这两节合并，我们看一下。先看五节，你分差遣不是往那说好生好言语难懂的你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那这个意思就是神让以西结明白，你分差到哪里，对什么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是对哪一个民族，这里很清楚。你分差不是往那说话生好言语难懂的外国，那意思就不是外国人说话声啊嘛，我们都不懂他们讲外国话，乃是往以色列家去，这就叫做遵神旨奉差。哦，我们愿意奉差，生命感动，到底到哪里去？是国内是国外？是啊，你要遵神旨奉差，对着那边就是遵神旨侍奉，那边就是你必须把你所要 献的供物也带到会幕的门口，叫做遵神旨侍奉，带到会幕门口。六天七节呢，不是往那说话声傲，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遣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那就是神给他一个比较。如果我带你到他们那儿，他们倒听，但是我现在让你去的地方，他们是不愿意听，不肯听，可是你要去，那就是第七节了。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但是神让他去，这就是很困难。人家爱听的，神说我不要你去，这个不爱听的又这么刚硬，额间心硬，脑袋瓜硬的不得了，心也刚硬，脑袋瓜也硬，那神说我要你去，我就要你去，他不敢听，不敢听才要你去讲，还要向他们说。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以西结面对着多么艰难的这个工作，不是容易开展的，是不是？他明明告诉你他不爱听，他不肯听，两边相对，这边是额间心硬，不听从，不听从，对着那边有一等的也是违背神旨必剪除。那边呢，神说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不把你的供物你带到会幕门口，这样的人神说必要剪除。但是对着这边呢，神还有宽容，你看这边必定剪除，你违背了神的命令。这边呢，虽然他们额间心硬，但是神还是叫以西结去，神叫以西结去，我想这就是神的宽容，神的宽容。那边必要剪除，这边神仍宽容，所以应该去，所以你不要顾虑，你也不要惧怕，尽管他们是额间心硬，是一面是额间心硬，因为对的那面就是任意侍奉，任意侍奉的人就是额间心硬，我想在哪里献祭我就在哪里献祭，像外邦人一样，那样的人神说一定剪除，就如同这边的什么额间心硬，死刚硬，就不精神的话，那你一定不会蒙恩典。神说一定剪除，两边相对，这就到七节，这边到四节，我们再接着看。现在开始从五节到九节，五节到九节，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侍奉神的时候，在旷野漂流的阶段，神给他们的规定，不能在田野随便献祭，像外邦人一样。要把他们从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哪里？带到会幕门口，因为会幕已经建立了。如果说会幕还没有设立，那还可以原谅，现在会幕已经设立了，我们就在出埃及最后一站会幕就设立起来了。所以从利未记开始，这个侍奉就要圣洁，要再升举一动，是带到会幕广，而且这个地方什么是耶和华面前，是我们的侍奉要在耶和华的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平安祭是很重要的，平安祭就代表主耶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废了冤仇，以此和好。你要献这个祭，你一定要在借着十字架，你也在会幕门口，不然的话你这个平安祭神根本不愿纳。这就是第五节，再看第六节。平安祭我们知道包括感谢的意思，感谢祭、还愿祭、甘心祭，存着感恩的心向神献祭，来到会幕门口。会幕门口让我们思想主的十字架的爱，因为主为我们在这一个祭坛上把自己献上，这个祭坛就是耶稣那一只被杀的羔羊，第一只被杀的羔羊为我们献祭的地方，所以你要来到这里，你献平安祭，你才蒙神悦纳。第六节，祭司就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两个方面，献平安祭我们这个平安祭的特点就是所有的脂油要献给神，因为第三章特别讲是耶和华的食物，让神享受。脂油就代表我们里面的爱，最宝贝的爱，也代表荣耀要归给神。血要洒在会幕门口，主就是这样的为我们流血，他这是一滴滴的洒进，所以血洒在会幕门口就是耶和华在坛上，这是为了什么？这个平安祭就是为拯救一切信他的人，使他们都能够因着耶稣而那个因耶稣的血那个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能够蒙恩典，是吧？所以献上脂油，这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什么叫馨香的祭？是得到神的喜悦、蒙悦纳的祭神喜悦，是馨香的祭。 所以只有我们不能偷，我们不能为自己留下，一定要全所有的要奉献。第七点，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鬼魔原文就是公山娘，你不可以在那里献祭。什么地方？就是随便挑选，任意献祭，在旷野。因为那些个都是外邦人的风俗，他们是献祭行邪淫，一面拜偶像，一面行邪淫，而且献给鬼魔。这公山娘就是鬼魔的一个代表，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就神规定的，你要在命定的地方，在神旨意中献祭，是永远的规定，要遵守这个永远的规定。什么人把祭献给鬼魔呢？大家看一下历代下十一章，在下十一章的十五节，大家看一下，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在北国一做王，就把以色列整个的信仰拉下来，叫他们去拜鬼魔，拜金牛犊，自己亲自铸造金牛犊。我们看十五节，一起念：耶罗波安为秋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祀。就这一节，这多么得罪神！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许多立定心意，心意寻求神的立位人等等，都跑到南边去了，都离开了他，因为他私设祭祀，私立节期，擅自啊献祭，这都是耶罗波安做的，为秋坛，为鬼魔，找到不了，历代下十一章十五节，为秋坛，为鬼魔，为自己来铸造牛犊设立祭祀，你再侍奉神也看为可憎，不但说神不悦纳，而且神看为可憎，所以这就是我看这个就是警告以色列，不能这样侍奉。神不看重你侍奉多少，乃是你在神旨意中合神心意，在会幕门口不要随便献祭。这是到第七点。第八点，你要小于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这两次提到，不管是寄居的也好，你只要是在以色列当中的人，你必须，你不要怕麻烦，你一定要把你的祭物要带到会幕门口，这就是纯正的信仰，要守住。我想神为什么吩咐这个十七章关于这个宰牛羊的规，这个规则，也就是献祭侍奉的这个圣洁的条例呢？目的是保持以色列人信仰的纯正，把他们从异教当中分别出来，不要效法外邦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不要效法埃及，以后呢他们周围有很多外邦人，以后还要进了迦南，都不能效法外邦，所以从异教中出来。如果你不在会幕门口献祭，就等于你是另传一个福音，你传的是另一个福音，是另一个耶稣，是另一个灵，像保罗在灵后十一章所说的，保罗说如果你们传的是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福音，另一个灵也就罢了，那你们就大错特错。所以这段就叫我们战兢听命，不要轻慢神，不要献祭，结果你献了半天，你工作了半天，神看为可憎。我们就到九节为止，这边我们请看到十五节，第三章从八节到十五节，先看八九两节。八九两节，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以西结必须面对这个额间心意的人，所以神先要装备他，神用他自己的话装备他，神鼓励他，神坚固他，神说他们不是刚硬吗，他们的额 是什么，是尖的，心也是硬的，神说我要使你的脸要硬过他们的脸，这个脸呢，你要面对的意思，硬过，你不要脸皮这么薄，又怕藐视，又怕轻看，又怕被人厌弃，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也硬过他们的额，那你就碰得起，碰也碰不碎，这个脑袋瓜硬，是不是啊，不怕他们碰。这一节啊，我们看一下，还有一节，这是第八节，再看第九节。我是你的额像金刚钻，没比金刚钻更硬的了，比火石更硬。为什么呀？就是说的，因为以色列家非常的刚硬，所以你也要非常的坚定。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没有这样的装备，那你就吃不消，你一定就被打倒。所以神叫以西结要做一个什么功能？打不倒的功能。任打不倒，这样才能够面对以色列这个悖逆之家， 爹，他们随时跟你这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惊慌都不要惊慌，也不要怕他们。这就是八节九节，我们看看两边相对。这边是不怕悖逆之家，不怕悖逆之家，对着你们就坚持神前献祭。这边是像金刚钻过得硬，金刚钻我们想就是最硬，就是我们的心智，脸硬额硬也代表你的心智要坚定，你要坚定，你要过得硬，像金刚钻过得硬，对着那面就是将平安祭献与神。一面我们要向神所吩咐的，你要专一的爱主，把平安祭献给神，你就是有感恩的心，回报神的大爱，你这样奉献，那神就会叫你给你一个金刚钻的脸，能够过得硬。所以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这两边相对。对神我们应该像那边所说的，把平安祭献给神，甘心乐意从感恩的心献给神。对于这个刚硬的人，你就要像金刚钻过得硬。一面是什么呢？堂外献祭，禁止堂外献祭，你不能够在祭坛以外去献祭。对着这边来什么呀？如同悖逆之家，这个悖逆之家就是在什么？不在神旨意中，他们的侍奉，他们的行动都不在神旨意中，都违背了神的命令，这就是八节九节。所以不要惊慌啊，不要害怕。再看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人子，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我看这八个字非常重要。主的话说了很多，主也向我们宣告，我们天天读经，我们有没有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啊，今天早晨所说，心里思想要明白，要留意。你不留意，你根本看不见神的作为，就这么过去了。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是不是看不见一样？心里要领会，耳中要听闻。对主的话的态度，这就是对主话的态度。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对着那边就是血洒坛上，焚烧纸油。那边就是让你具体该做的事，你怎么样叫做你真正表示你是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呢？对着那边你就要行动，你要把血洒在坛上，你要把纸油献给神，焚烧纸油，这样就是真正的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这边也可以说是领悟神言，那边是献心相敬。因为没有领悟主的话，你献出来祭也不香。求主让我们所献的祭是馨香的祭，怎么样就能够献上馨香的祭呢？就是领悟神言，真正领悟主的话，他说话的意思是什么，他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再看十一十二节，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他听也好不听你还要讲，那真是大声疾呼了。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就是要脸皮过硬了。他听他不听你还要说，而且告诉他这不是我说的，谁说的？主耶和华说的。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以西结的灵都被举起来，他看见异象，他听见，他看见，看见什么？他看见是天上的侍奉，仍然是长着基督伯的侍奉。所以两边相对啊，这十一十二两节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悖逆不听而被掳，不听啊，所以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已经被掳了。为什么被掳？就是我不听。所以找到为什么被掳？实际上以西结被受差遣是往被掳的子民，因为他也被掳了嘛，所以都在那个巴比伦之地、加勒底之地，所以悖逆不听而被掳，对着那边不可献祭给鬼魔。所以告诉我们以色列为什么被掳，献祭都是给鬼魔，所以大大得罪神，效法耶路巴安，效法北国，陷民于罪中，自己不圣洁也带领民不圣洁。所以对待这面就是悖逆不听而被掳，那么是不可献祭给鬼魔。 边是贝林举起显神荣，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面就是传神永远的定力。这样的功能是被神的灵举起来，所以他所传的是神永远的定力，神的荣耀彰显。你看两边的侍奉，一面这边是什么侍奉？属灵的侍奉。基督伯的侍奉就是属灵的侍奉，也可以说就是神宝座前的侍奉，这边属灵的侍奉，对着那边就是鬼魔的侍奉，两边完全敌对。所以我们不要参与鬼魔的侍奉，那我们也完全圣洁，远远脱离这些罪恶，恨恶罪恶拒绝。那这边呢是属灵的侍奉，所以他听见身后有什么声音，有震动轰轰的声音啊，我们知道这个声音啊，震动轰轰的声音就是翅膀飞行的声音，等一下有旋转，这个轰轰的声音就指着轮子转动的声音，这都发出属灵的这个威猛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声音。就说是轰轰声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翅膀相碰，这表示飞翔啊，翅膀相碰，翅膀与翅膀相碰，灵力相通啊，就发出这样的权威 威力来。还有就是轮子转动，轮子旋转震动，所以就有轰轰的响声。所以以西结听见了，那说明他的灵是被举起来了，所以我们的灵要被举起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四活物的释放，这边的释放叫什么释放？就是四活物的释放。因为四活物有翅膀，四活物有轮子，它是随着轮子转动，是随着灵往上升，翅膀飞翔，对着那边去，就是随己意的释放。鬼魔的释放就是随己意的释放，就按照这个功能，真是被不但是被盗出嘛，而且被灵浸透，被灵浸透，所以在他身上大有能力。两边相对，这边是灵性奋激，就是整个被激动起来的意思，被神的灵。对着那边就是战兢听命，那么你可不能随己意，你要战兢的听命。这边是神的灵还是十四节啊？十四节，神的灵大有能力，所以以西结亲身经历了，说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们问问自己，神的灵在我身上是不是大有能力啊？这个以西结是这样说，他经历了神的灵在我身大有能力，对着那边就是神的话大有威严，每个人都要受警戒，你不受警戒你就要被剪除啊！神的话大有威严。那边呢，那边就是第八节，无论是以色列家的人是寄居的是在外的人，你都要遵守，这就是神的话有威严，你要受警戒。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神的灵，一面是神的话，都是大有能力大有威严。再看十五节，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所以先接见到异象以后，就回到加巴鲁河边，因为神差遣他到哪里，就是到贝鲁的人当中，所以他就去了，就说明先接这样顺服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他不是开头就工作，乃是悠悠闷闷的做了七日。忧忧闷闷，以西结付代价。为什么忧闷？他是为民忧闷，为民担罪。因为这些被掳的百姓啊，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违命必被那边呢违命必被剪除。你不管是寄居的还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家的人，你只要是你献祭，你不来到会幕的门口，那你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必被剪除。对在这里呢，欺瞒神。必被掳掠，这边不是被掳了吗？为什么轻慢神？那边是违命，这边是轻慢，两边相对。这边是以西结做了七天，忧忧闷闷做了七天，为民忧闷担罪。对着那边就是摩西向民传神禁令，就是你不可以随便献祭，你不可以在神旨意以外，在祭坛以外去献祭。一面是为民忧闷担罪，一面是向民传神禁令，两边都是忠心的仆人。这就是第一段啊。 所以第一件重点就是怎么样侍奉，也在哪里侍奉，也遵神旨意。那么也就是吃书卷，吃透书卷，明白神的旨意。现在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十节到十六节，那么是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第二段重点是讲严禁吃血，严禁吃血，禁戒犯罪，舍己生命，这是第二段的题目。严禁吃血，禁戒犯罪，舍己生命啊，我们还是从这边看起，从十节大家看，十到十三，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将那吃血的人变脸。所以这一段是警戒的话了。第一段你怎么献祭，第二段血是永远不可以吃，禁止吃血，严禁吃血。如果你吃血，甚至我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众剪除。民众剪除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够在以色列当中被驱除，在神国度的子民里你没有份啊，要剪除的。因为活物的底下十一节就告诉你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血里有生命，哪个人要急救一定要输血，血就有生命，能够维持你的生命。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所以就业是靠牛羊的血赎罪，是多么要紧这个血。因为现在神吩咐的时候还是在旧约时代，所以这个血不能随便吃，用血赎罪。在新约里是谁的血？基督的血，羔羊的宝血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我们知道关于禁止吃血的事啊，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都有神明文规定。列祖的时代，创世纪第九章，大家不必翻了，创世纪第九章三节到四节，挪亚刚出方舟，神就赐福，而且允许他们可以吃肉，但是不可以带血，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第二，在新约时代，安提阿教会建立以后，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总会派人来专门宣告，不可以吃血，严禁吃血。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所以我们可以举例吧，十八就是说旧约新约都给我们看到血是绝对不可以吃，绝对不可以吃，因为血里有生命，因为血可以赎罪。再看十二点，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外人也不可吃血。这个寄居就你长期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你就随从以色列人的习惯信仰一切的规定。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途掩盖。你不放血，你就是不可以吃。所以为什么说饿死的不可以吃，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到十三节为止，对着这边请翻过来，十六，请看十六到二十二，这一段就是神立以西结做守望者。什么是守望者？在旧约的守望者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为人代祷，做代求的，呼吁不歇息，也使神不歇息。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节到七节啊，做守望者。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守望者，是神让以西结去警戒人，包括恶人和义人，你都要警戒。恶人犯罪你要警戒，义人离开了所行的义去作恶，你更要警戒。如果你不警戒，神说以西结，我向你讨罪，他丧命的罪，神向以西结讨。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祈祷传道为师啊，我们要警戒人。所以这第二段里面，那面是受警戒，这边是警戒人。那面禁止吃血，这边呢就是你要爱惜生命，你要去警戒人，你不要耽误灵魂，你不要害了人。我们看一下十六十七，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又问了七天，付代价祷告，然后神的话临到。十七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以西结本人就是守望者，神立他做守望者啊，目的是呢替我警戒他们。守望者就要警戒人，那面呢要受警戒，这边要警戒人，这边是立守望者警戒人，那面是禁吃血免神变脸。也可以说你不去警戒别人，神就要变脸，因为神就要陶醉。警戒人就等于不吃血的意思，不吃血就是你要看重生命，爱人灵魂， 两边相对，就是立守望者警戒的，那么尽吃血免神变脸。再看十八十九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恶人是该死的，因为他不听话，他不听，是不受警戒，他死。但是如果你没有警戒，神说我也向你讨罪。所以这里主要针对以西结，针对先知，两边相对，警戒恶人，那么就是严禁吃血。如果你不警戒恶人，等于是你不关心人，不关心人的灵魂。这边是严禁吃血，你绝对不能吃血。吃了血就是你轻看了生命，不爱灵魂的意思。这边救人免死，那边是靠血赎罪，那边特别强调血是可以赎罪的，血有生命。这边就是救人免死，一面是爱人灵魂，那么神说你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吃血，就是爱灵魂，对着这边免神讨罪。这边说他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所以在新约里，保罗在灵前第九章怎么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实在是有祸了啊！谁要讨罪，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那就是你警戒了没有责任了，你警戒了他不悔改是他的事，神说你就救了自己了啊！这个是十九节，两边相对，这边是救己脱罪，那边是看重生命。你只要看重生命，他如果不听不受警戒，那你就救了自己脱离罪恶。所以一面是靠血赎罪，一面是救人免死，一面是看重生命，一面是救己脱罪，一面是爱人灵魂，一面是免神讨罪。我们再看二十节，再者义人，前面讲的是恶人啊，恶人犯罪，但是神还是让人警戒。那下面的义人，义人是蒙恩的人了，但是那么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为你没有警戒他。但问题就是你警戒没有，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向你讨他上面的罪。那就是说先知不但要警戒恶人，也要警戒义人，恶人义人都要警戒啊，都要警戒。如果不定，那么神要你不去警戒，神就要追讨，神要追讨。就是说神不愿意恶人灭亡，神更不愿意义人离开所行的义去犯罪。倘若你警戒义人啊，我们看这个是二十节啊，不是二十节啊，两边相对，轻看赎价，这边就是离异犯罪。义人为什么犯罪？对着那边你就轻看了神的赎价，那边是血是可以赎罪的，主耶稣是用了重价把我们买赎，流了自己的血救了我们。所以你做义人你就更不应该犯罪啊，说我们都是义人，是义人呢、你不能犯罪，是你一犯罪你就是轻看赎价，对着那这边来就是离异犯罪，离开了手机你已经犯罪了。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这边就是禁止的禁，禁离异行恶，对着那边都不可吃血，你是外人是寄居的都不可吃血。这就是二十节，再看二十一二十二两节啊，最后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被存活，你也救自己脱离的罪，就你救人救己，你警戒他，他真听了，那是很好的啊。所以两边相对，警戒一人救人救己，这边是警戒一人，那边是必须放血，你这个血要非常看重，你哪怕打猎回来了你也要放血。这边救人救己，对着那边就是听命蒙恩，神给了一个命令，就是你要听这个警戒的话，你听了命你就蒙恩点。那边就是，这边就是救人救己。还有一节啊，还有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啊，我们看看，这边就是神灵 神话领导。你看以西结多蒙蒙恩，神的灵神的话都领导他，那边就是中心传神吩咐，那边是摩西啊，这个最后一个意思就是那边是摩西中心传神的吩咐，这边就是神灵神话领导啊。这是一小段，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大家看啊，14节到16节，问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挪亚我们知道洪水以后神赐给人能吃肉，这神特别赐福让人可以吃肉，但是你不能带血吃，不能吃血，吃了血必被剪除。凡吃致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必不洁净到晚上，因为致死的他没有放血，被野兽撕裂的仍然是这个意思。所以吃的方面特别要圣洁，你随便吃你就不洁净，那你要洗衣服洗澡到了晚上才为洁净，你沾染了这屋了。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你已经不洁净了，你就要洗，不肯洗也不洗衣也不洗身，那你就要担当自己的罪，就是说你个罪还在你身上。这样的话呢也就污秽了全营，所以本人一定，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以色列人他和全以色列人都有关系，你不圣洁你就会影响别人，所以一定要洗，洗身 洗衣。那对他这边呢，我们看最后一段23到27，这边呢我们23节到25节连着看，因为那边也是连着的意思，那边14、15，这边23到25。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我便站起来，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闭。我们看以西结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的人，神叫他关闭他就关闭，神让他安静就安静，神让他贴着上堂就贴着上堂，不让说就不说，他完全顺服。还有25节，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有的时候还需要被捆绑，真是完全没有自由。所以以西结就是舍己顺服做预兆。为什么以西结这样的，实际就是做以色列的预兆。这个预兆是什么意思，就是犹大家将要第三次被掳，所以人要用绳索来捆绑你，就是预言犹大家就要被掳了，甚至让他不得自由，也不能够出去，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就指着犹大家的光景。所以我们看这三节圣经，这边就舍己顺服做预兆，舍己顺服做预兆。那对他那边呢，就是舍命流血做赎价，那边还是强调这个血的问题，谁为我们流血，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流血做了赎价。这边是先知亲自做预兆，那边做赎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全听命见神荣耀，以西结这么听命，神让他去他就去，起来往平原去他去，不料神的荣耀就彰显，他看见神的荣耀，全听命见神荣耀。那边尽吃血看重生命，你不看重生命你看不见神的荣耀，你越爱主越爱灵魂你越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禁吃血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重人的生命，宝贝灵魂，不轻慢不轻易随便的吃血，就是要完全听命见神的荣耀。还有25节，这边是特别是这个啊，我们看25节说，人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在他们中间来往啊，以西结要被关起来，而且被捆绑，这是什么？先知并没有罪，他是为了什么？为民成为不洁，因为被捆绑就是不洁净啊，被捆绑就是你犯了罪才把你捆绑起来，为民而受苦，为民成不洁，那边就是主耶稣做多人赎价，耶稣为我们舍命做多人赎价，所以绝对不可以吃血。再看最后两节，26、27。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被你指教，又受差遣，谁又不许他说话，因为这个期间神让他做预兆， 啊，做狱长，绳索捆绑啊。等到明天的圣经第四章更清楚了，一世界啊，神让他担当北国、南国、以色列和犹大家的罪孽啊，所以舌头都要贴住上膛，牙口不能说话，也不能够责备他们，原是被你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是你开口，就是说神让他说话，他才说话；神让他哑口，他就哑口。这也就是遵循神旨意啊！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人就要这样的，绝对的遵主的主权，而不是我想说就说，我不想说就不说。所以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就是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神传的话还是让他们要听，你如果不听，那就任你不听，因为你是悖逆之家。所以哪怕以色列家已经是悖逆之家，神还是打发以西结去传，为了挽救他们。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最后两节，这最后两节，这边是甘心为民担罪，以西结是甘心为民被捆绑，为民担罪做预兆。那边是不自觉必担罪，那边是你不自觉，你自己一定要担罪，你有罪了你要担罪。这边是以西结本身是并没有罪，但是甘心为民担罪，一面是为民担罪，一面是自己担罪。因为你不自觉，你明明不干净，又不洗衣服又不洗澡啊！我们常常这样，你不肯洗衣服不肯洗澡什么意思？你不肯自觉，那你要担罪。这边以西结本身是干净的，他并没有罪恶，但是他甘心为民担罪啊。我们接着再看二七节，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是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两边相对。这边是任人不听，那边是主话自洁。我们先用主的话来洁净自己，那你就照传好了。任人不听，这边最后悖逆之家，就是说全民悖逆，也可以说全民悖逆。对他那边就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不肯自洁，这么污秽这么肮脏，就是不肯洗澡也不肯洗衣服，那你就是拒绝，你不肯自洁，你不肯自洁，你永远是悖逆之家。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边是神立先知以西结成为以色列全家的什么守望者，对他那边就是神立摩西为全民的守望者。所以做守望者什么意思？要警戒人，要警醒，要防敌，要为人代求，为人认罪担罪啊！而且呢，自己要警醒啊，去警戒人，不能够该说的不说，你说了你就没有责任，不然神就要向你追讨。所以我们要做忠心的人。我们最后啊，我们大家看两节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这样的对以西结这么样要求啊，让他警戒人，不警戒还不行，你不警戒，神说他灭亡了，我向你讨罪。那他灭亡了和以西结有什么关系？好比我们现在许多人灭亡了，到底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凡是经过我们的人，我们接触的人，我现在想想，有些人我接触他，我没有传福音，心里的悔恨呐、痛苦、难过呀，亏欠主啊，永远的一个欠的一个债呀。所以大家看，仍然是以西结书第一处就是十八章二十三节，十八章二十三节，早上我们一起念，就是神叫以西结明白神的心。我们今天也是，而不是说哎呀谁要讨罪我没办法我去警戒人，乃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是什么。大家念，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道存活吗？底下二四节再念，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证的事而行，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这两节就一个看到神的爱，一个看到神的公义。你不能因为我是义人，义人我可以随便犯罪，你犯罪以前的义都不被纪念。所以我们明白神的心，神的法则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去警戒人。 我们不仅见人实在是有罪了，所以保罗说我们不传福音实在有祸了。再看33:11，33是神再一次的立以西结做守望者，仍然是讲到要警戒人，神再次立他。我们只挑一节吧，11节大家念啊，就是33，或者11:12吧，这两节一起念。仁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真是透出神的心，所以这两节就是神的心，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做一个工人，像以西结这样的工人，所以神让他先吃书卷，就是这个道理，先明白神的心，然后再做成神的工。所以这个利未记这边呢，就是我们明白神警戒的话，免得我们得罪神，也就是明白神让我们怎么样侍奉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就在神旨意中，在神旨意中，神禁止我们的我们绝对不能去做，我们要爱惜人的生命，我们要看重生命的宝贵，主为我们舍命赎价，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爱灵魂。所以在生命记21不是讲到吗，以色列人如果是有一个人看见一个被杀的，那个做长老的就要量量离哪个地，你哪个地方的长老，你就要出来，你要出来赎罪，在神面前祷告，还要赎罪。为什么呢？啊，第20《生命记》的第21，就是21，是吧？啊，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你不能够不管不顾啊，要追究责任。离哪一个城市近，离哪一个家近，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是吧？挨我们最近的，如果我们没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实在是有责任。所以我们过去许多的亏欠，求主给我们爱灵魂，体会神的心，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做成他的功。先要吃书卷，吃透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先渴，也先吃书卷，然后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去警戒人。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吃书卷，遵神旨，传神爱，警戒人。小轮子，我们要因着耶和华所行所作为，我们要什么称颂他，就是传扬他的爱，他的作为，传神爱，警戒人。那先提呢，就是我们要吃书卷，不吃书卷，什么作为也传不出来，神的爱也传不出来，也不会警戒人。吃书卷，遵神旨，传神爱，警戒人。